所以圣经说要来到耶稣的面前应该像小孩子一样哈，不管我们大人遇到多少难处，你看他们都不知道，他们都欢喜快乐的，所以我们在上帝的爱里面也是如此。好，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从岁首到年终，我们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申命记啊，在申命记的我们来看第十一章，那从第十一节我们来看到第十二节，我们把经文打出来给弟兄姊妹啊，申命记，我们来打开这段经文，有吗？在前面回来引言的前面就是经文，没有了吗？再往下来，申命记，我们从申命记的第十一章我们来看到啊一段经文。我们知道申命记是摩西五经的第五卷书，最后一卷摩西五经。那在申命记的时候呢，神通过他的仆人摩西对他的选民要继续的说话，那主要是重申神给他们应许之地的啊一个最伟大的一个预言和应许的实现啊。我们看到第十一章，我们看到耶和华神在那个时候对摩西晓谕，摩西也通过他来晓谕以色列人。我们从十一节看到第十二节，所以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所以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入到新的一年了，马上就进入了，我们现在圣诞过了啊，然后我们就开始了这个新年了。现在你到商店去买东西，已经不再说 Merry Christmas 了，应该说 Happy New Year， 对吧？你说 Merry Christmas 已经过时了。那么新的一年在我们面前要展开，过去的一年要过去，就像以色列人他们经过四十年的旷野的漂流，他们马上要进入到神所应许他们的迦南美地的时候，摩西再一次的把上帝给他们的应许晓谕给大家，他告诉说你们马上要进入到新的那块土地，那个土地是上帝应许他们祖先亚伯拉罕的那块土地。那么在那块土地上有山有谷有雨，是上帝所赐的佳美之地我常常想到我们来到美国的中国大陆的新移民，我们从中国来到美国，其实也是上帝的一个特别的带领，有点像亚伯拉罕当他离开加勒底乌尔的时候，他就再没有回头，他就一直在往前走好像在圣经中你看哈，这个往前走的人就蒙祝福，回头的人不蒙祝福，看到没有？所以呢，这个亚伯拉罕从来没有回过头，他没有再留恋他的老家加勒底的乌尔，因为那是一个罪恶之城，他没有再留恋，他一直期待着上帝给他和他的儿女所应许的那块土地。那么那块土地在哪里？亚伯拉罕并不知道亚伯拉罕不知道，但神把他带出来了，神说你要去往我所指示的地去我要让你成为大国我要让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的多，我要祝福你，我祝福你多大呢？我让你成为让成为你的国度要没有穷尽的上帝说我要祝福你，你也要祝福别人，为你咒诅的我就咒诅他，为你的祝福的我就祝福他。所以亚伯拉罕就想到了这样一个很伟大的上帝给他的应许，上帝既然有应许就会实现。那么从亚伯拉罕一直到摩西到进入到迦南地，好多年过去了，以色列才看到这块迦南地，他们看到而已，甚至摩西在写这个申命记的时候他并没有看到迦南地他来到了那面前，上帝没有让他进去上帝让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进入到新的这块土地，但是没有让摩西过去摩西在这里也讲到了这段话，这段话是一个展望是段展望。所以呢，他说你们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们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要撒种 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所以从岁首到年终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重点。从岁首到年终，也就是一年的啊，从开始到结束。所以我不知道我们一年开始的时候带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进入到2019年的。那不管你什么样的心情，今年一年都过了，你要开始啊回忆这一年的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感恩。犹太人到年终的时候，他们要做三件事，主要在他们新年的第一天。第一个，他们要回顾过去一年的言行举止，反省悔改自己犯的罪。所以犹太人那时候要献祭了，他们要悔改。这一年谁敢说我一年没有犯过罪，我一年没有软弱啊，我一年嘴上没有伤害过人，我一年啊，这一年都是好的，不可能。好像我们每个人，当我们经过一年，我们一回首，我们都有很多遗憾，对不对？好多想做的事情没有做成啊，好多没有想做的事情突然临到啊，好多好多我们从年初向神许的愿，到年底我们并没有实现，我们也没有还愿。所以犹太人在他们啊一年过去的时候，他们要反省。那中国的新年也是如此，中国在除夕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啊要过年夜，其实过年也有很多的反思的啊。第二个，犹太人要参加会堂的新年的礼拜，也许他好长时间没有去，但是他那一天一定要去，就跟很多基督徒一样。我们很多基督徒啊，一年可能就做几次礼拜。那我们圣诞节肯定会去，不去不好意思。那我们这个感恩节要去啊，因为有很好的晚餐、午餐，那很多的老朋友见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复活节要去啊，不去呢，对不起主耶稣，因为主耶稣那一天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我们要去。所以很多的基督徒一年可能去几次礼拜是很正常的。美国啊，这么多的基督徒比例相当高，据说有83%的基督徒，啊，只有53%的人做礼拜，这在全世界还是最高的了啊，最高的了。但是呢，远远的不像过去。犹太人是一定要去的啊，他们要参加会堂的新年礼拜，他们要虔诚的祷告，然后祭司要三次的吹羊的号角，表示对神的敬畏和信心。然后呢，这个号角也象征着上帝的审判，提醒我们谨慎我们的言行。那么还有一些敬虔的犹太人呢，他们要到海边或者有水的地方举行赎罪仪式，并朗诵弥迦书7:18-20，说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的怀怒，喜爱施恩，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的罪投入深海。为什么要在水边和海中呢？就是把我们的罪投入深海，不再回来啊，不再回来。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到年底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向神献上感恩，因为上帝说凡事谢恩啊。所以凡事谢恩就是所有的事，过去一年365天经过了，我们走过了高山低谷，我们也有眼泪欢笑，我们有遗憾，我们有完成的事啊，我们还有的时候忽略了啊亲情，忽略了父母的养育之恩，忽略了儿女在外边的日子，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忽略。我们也向神献上，不要走那么快，来投影回来，回来我们在引言里边啊，我没讲，他走到2了，已经回来啊，再往回走，再往回走。好，感谢主。那我们首先看到神在第一，在岁首到年终的眷顾。我从3点来讲啊，来回来再回来了，往下走了，看投影你不熟，再往下走啊，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再往回，再往回，再往回啊，再往回。好，从岁首到年终的眷顾啊，从岁首到年终的眷顾，这里面有一个词叫眷顾。 这个眷顾是表示神对他儿女的看护啊，神的护理看守。我们知道当我们认识神以后，我们非常了解上帝他的护理和看守，这是在永恒中上帝与我们立的约。这个约叫永约，神与我们立约，就是你们做我的子民，我做你们的神，我做你们的神，我就负你们一切的责任。那你们做我的子民呢，你们要敬拜我，遵守我的律例和典章。那如果你不遵守律例和典章，我们就不是好的子民。那如果我们做儿女也是，我们在一个家里边，我们要遵守从小到大遵守父母的一些的教导，这个也是应当的，应当的。所以申命记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在过去的40年在旷野里边，不管多么难，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就进入到旷野，没有在一个城市里边生活，没有安定的生活，每一天在漂流中度日。但是上帝给他们了，他们上帝啊，当他们遇到了啊这个马拉的苦水，上帝就把水变为甜。大家还记得在出埃及记，哎呀，他们出了埃及了以后，他们就遇到了这个旷野的艰难的生活了，啊，没有吃，没有喝，甚至连做菜的佐料都没有，没有大蒜，没有葱，没有姜都没有。现在我们到年底，我们做鱼，这些东西没有，我们就做不好吃嘛，没有啊。所以以色列人很怀念有大蒜的日子，你知道吗？所以他们老抱怨上帝，然后他们一喝水又是苦的，所以上帝就让那个水变甜。我还记得上帝怎么说，说你把一棵树扔在那个苦水里边，苦水就变甜了，对吧？那个树啊，那个英文圣经是写的那个 tree， 那个 tree 是当耶稣被挂在木头上也是用那个 tree， 是一个词啊，对不对？所以耶稣被挂在 tree 上，那个 tree 象征着十字架，是当我们生命中遇到苦水啊，所以当我们耶稣的十字架在我们里边对付我们的罪，就使我们的苦变为甜，所以马拉就变为以林。然后神也在啊旷野里面引导他们，用云柱火柱引导他们，每一天上帝给他们玛纳啊，没有吃的给他们玛纳，每一天供应都是新鲜的粮食来供应他们，所以一直到40多年他们来到了应许之地。所以神通过申命记的第11章11到12节向以色列人说话，第一是神的应许啊，往下来，神的应许，一，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啊，你们什么样的应许呢？你们要进去得那地为业，这个是命令，就是命令，是一个现在进行时，是我命令你们要进去，进到哪里？进到你们40年都不敢进的地方。啊，新的一代以色列人成长起来，所以就要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愿意得地为业，因为那个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是上帝应许之地，是他们的祖先付了那么多年的代价啊，要得到的那块土地。我常常想到我们这些中国大陆的移民来到美国啊，来到美国，当我们往前走的时候，很多的艰难，可是你想想你往后走会怎么样啊，往后走我觉得更不可取，对不对？当你走到前面，你要相信上帝是在旷野里为你开道路的上帝，他是在沙漠里为你开江河的上帝。我上次我到欧洲宣教，到了西班牙一个岛，这个是欧洲最南端的一个岛，叫马拉加啊，据说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啊，这个很多的这个中国移民在那里开始他们新的生活。我们教会还有个弟兄，加州一个弟兄到那里买了一个橄榄园啊，生产橄榄油，他橄榄油是全世界最好的橄榄油。那我们在那里边，我就认识一位老朋友，他来到西班牙的时候不会英文，也不会西班牙语，也不会法语德语都不会，当然这个人就非常的爱主，夫妻非常的敬虔，上帝就带领他们，他们就做餐馆，当时都做餐馆是最艰难的，最艰难的。可是他一下子成为西班牙最厉害的一个餐馆的老板，他做了很多的连锁店，而他的餐馆是最高档的餐馆啊，这个非常的高级的。我记得有一次他请我吃饭啊，我到他那餐馆去了，然后那个他那个经理就说：“对不起，我们今天不开业。”哎呀，我说不对呀，越是这个地点呢，他说我们今天老板请客。 请一个他的牧师吃饭，所以给我们关业了。我说那就是我请我的，老板一看我不像牧师，你知道吗？那个没让我进，结果他来了，那个服务员也说对不起对不起，他车也到了，说我们老板今天请吃饭，那服务员也不认识他，所以他的餐馆特别大特别大，在一个巴塞罗那的那个。一个那叫什么？那个钢丝那个电缆车的旁边站旁边就是他那个餐厅，看着整个巴塞罗那的夜景。后来他说我是老板，这个服务员就把经理找来，经理一看说：“哎呀，老板你都不认识，这个因为餐馆太多了，老板都员工不认识他。这么好上的一个应许，我们就为他祷告，结果他要回头到中国去做生意。”中国很多的高官应许他当什么会长，什么会长的，回去了5年，所有的财产全部赔光，全部赔光。我就跟他说：“我说上帝让你往前走，你为什么要回头呢？你知道罗德当年离开加利利乌尔的时候，他的太太回头一看就变成了岩柱嘛，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美国，不要再留恋过去的日子。”不要留恋埃及的日子，那个日子既是美，也是一个罪恶的日子。我最近我们教会来了很多的大企业家，都是这个在中国遇到了问题。现在中国的企业遇到了问题，企业家很多都出了问题，因为中国的企业家大多数发财的不是靠能力，是靠关系。没有关系怎么会发财呢？你靠了关系，你就有罪在里边，所以中纪委就会找你。所以这个当官的一被抓，企业家就一批，关到监狱，甚至枪毙。那我们最近受洗了，上个礼拜咱们教会啊，洛杉矶分堂受洗了49个人，本来是53个，有3个没上课，我给他准备单卡掉了，让他4月份上完课必须受洗。我们的受洗必须委身在教会3个月，而且我们必须上完受洗4门课，否则你不了解受洗的意义，不给洗。我们写了49个，这样还有49个，有一批企业家，这批企业家都是我单独给他们上课，上课，其中还有一个全国中国红色通缉令的企业家，叫红通，红色通缉令在全中国100人，100位而已，在我们的教会。然后我有一天给他上课。上完课，他请我吃饭。我们一批有一帮企业家一起吃饭。他说：“牧师啊，哎呀，你说来到美国这日子多苦啊！”我说：“苦什么？你这一桌饭400-500，这么好的空气，民主国家，怎么苦呢？”他说：“你不知道我在国内啥日子。”我说：“你国内什么日子？”他说：“国内那是妻妾成群，那这每一天都是那个，一大帮人伺候我。现在就一个司机。”我说：“那不还是罪恶的生活吗？”这是埃及，对不对？你今天来到一个迦南美地，这是上帝给你的应许之地，开始新的生活，让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昨天还给我打电话呢，想念我了，让我赶紧回去。所以弟兄姊妹，埃及是好，可是是罪恶的地方。当罪恶的咒诅捆绑你的时候，摆脱非常难。真的非常难，我看到他们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当然他们个人靠自己能力奋斗，突然间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甚至面对着牢狱之灾，然后仓皇的逃到了美国。所以我对他们有怜悯的，因为我也是逃来的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很多逃来的都找我，找别人，人家觉得你，哎，这些人都不敢碰他们，那我不怕，因为我也是逃来的，所以我对逃亡者呢都会有怜悯之心呢。我觉得上帝很，只要你愿意往前走，所以不能往后退。我们要计较神的应许，这个应许是要付出代价的。上帝给你的应许会成就，但你自己要付出代价。可你不要怕，因为在你付出代价的时候，上帝有恩典伴随。我们看第二点，神的恩典。为业这地方，为你预备的地方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无论这地在高山之上，还是在山谷平原，上帝的恩典都会伴随啊！上帝的恩典都会伴随。对了，我有这个，我突然忘了这个，我可以用这个。好，感谢主。 都会伴随。第三点，我们看到有神的保护，从岁首到年终，神的眼目看顾你，神答应你啊，只要你不偏左右，神要保守你，只要你听从他的话语，遵行他的律例典章，他的恩典就伴随，他的平安就长存。所以那个地是上帝应许他们的，他们要得到。那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来到了美国，我们过去的一年啊，我们有的是新来的。我昨天礼拜五，我们这有个小型的布道会，有五位弟兄姊妹信主啊，这五位很特别啊，有两位跟随我来的啊，是复旦大学的当年最著名的两位教授啊，绝志了。我当时挺感动，我还问他们说：“哎呦，你们绝志挺出乎我意外，因为这两个人我在普林斯顿就认识，我们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时候，他两个是有一个是我的老板啊。”我说你们俩绝志我真的挺意外。然后这个陈教授就说啊，这个圣灵的感动，我说这词儿你都会去过几次我们的小组，感谢主，神开了他们的心窍啊。陈奎德教授非常著名的，上网去查一查啊，这个绝志了。昨天还有两位从佛罗里达刚刚搬过来，礼拜五也绝志了，一对夫妻。那还有一位投资移民也绝志了，他们信了耶稣基督。他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了解他们的生命，我知道他们的生命有多少的艰难高山和低谷，但是感谢主，神带领他们走过。我就常常想到我们要感谢主啊，过去一年我们要凡事谢恩，对不对？哥林多后书四章八到九节说，我们四处受敌却不被困住。记住啊，四处受敌，你可能就一面受敌，三面还有退路，有的人连退路都没有。四处受敌，但是不要担心，你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我今天早上我上我的脸书的时候啊，我就看到很多人在为王怡牧师祷告。这两天国内正在脸书就是 Facebook，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翻译成中文叫脸书啊，我们习惯叫脸书啊。我也常常看到我们小明啊、邓环呐、在脸书上常常遇到你们，很多朋友脸碰脸就看到你们在说什么的，对吧？那我看很多人在为王怡祷告，王怡现在正在面对审判，判多重不知道，据说很重，要很重，因为他有两个罪。王怡牧师被控颠覆阴谋啊，这个叫什么啊？煽动颠覆，叫简称煽颠啊，就是煽动啊，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颠覆阴谋、颠覆政府罪。那他还有这个一个啊。就是聚会，不管你怎么样，我就不停止聚会的罪，啊，这个就不听政府的法令，啊，他也这个批评了习近平，他说习近平你是罪人，你逼迫神的教会，你若不悔改必定灭亡，这个也是罪，所以呢，但是我就想到了哥林多后书这段经文，啊，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因为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边。你们，所以我常常想到我们在美国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其实王牧师没做什么，他就是要坚持聚会而已。那聚会发展的那么好，那么大，教会都上千人，结果就不让聚会了。现在就不要说不让他们聚会，就是几个教会的姐妹在一起在公园里带孩子的时候玩一下子，孩子在玩的时候他们就在挤茶经，这个都不行的啊，这个都不可以的。我们今天在美国，我们可以公开的聚会，我们可以自由的敬拜，我们可以谈我们想谈的事情，因为这是个民主的国家，自由的国家，我们信仰自由很不容易，对不对？我们要珍惜啊。今天早上我在脸书上 Facebook 上又看到 IS 那个一群啊，他们残留的人，对吧，把十二个基督徒给砍头了，有一个是枪毙，另外11个是砍头。为什么？因为耶稣有12个门徒，他们所做的这个行为是要报复美军就炸死了他们那个首领， 就做这个，他们公开宣称我们就是要报复美军杀死了我们的首领。十几个基督徒在那一天殉道，为主殉道。我就常常想到我们在美国哈，在美国上帝真的是爱我们在美国的基督徒啊，我们美国国内多少年没有战争，这个国家不管遇到多少难处，但这国家上帝真的是眷顾，就像眷顾以色列人一样。所以耶和华的眼目看顾这地，表示神的看顾。眼目就是说神在天上看着我们啊，神赐给我们在地上有什么呢？不仅有山有谷啊，有雨水丰沛，上帝还给我们产业，我们杯中的份，我们所得的，我们已经有的，上帝都赤手啊，赤手给我们。所以我们看到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的眼目在看顾这地的时候，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献上我们的感恩感恩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所以从岁首到年终的感恩。我们看一段经文，在诗篇103篇，我们看8到9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的责备，也不永远的怀怒。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的责备，也不永远的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训词而遵行的人。所以当我们读诗篇103篇的时候，我们这里边有四个要点是我们感恩的有四点。第一点是我们的罪过得以赦免，我们的罪过得以赦免。所以103篇第8节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的责备，也不永远的怀怒。当我们今天遇到了一些的困难，神管教我们，神会管教我们的神管教我们也通过环境，有时疾病也是上帝的管教我当年的疾病我觉得就是上帝的管教。当年我在苏联冰天雪地我生命遇到难处快冻死的时候，我求神，我说主啊，你让我活过这一天，我把自己献给你当作活祭。可是我活了，我从苏联出来，我后来逃到美国我就去了一个教会，普林斯顿教会。当时有一个姐妹叫 Helen， 我还记得是我们学生团体的主席夫妻两个。Helen 就跟我说，我就说这个我当年跟神有祷告，我要把自己献给他当作活祭。他说你知道活祭什么意思吗？我说我不太明白。他说那你为什么说呢？我说活祭是他喜悦的，因为罗马书说了，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你喜悦的。他说活祭就是做牧师。你说这个乱解经这个是不对的活祭不是仅仅做牧师，牧师当然是活祭，你们也是活祭，这不能说牧师活祭你们是死祭，那不对的，你知道吗？都是活祭嘛。他这一解释把我吓坏了，那我就再也不敢谈这个活祭这事儿了，我也不奉献，因为不想奉献。到了普林斯顿大学那么好那时候我们在普林大学，真的从中国的山沟里来到美国，进入到普林斯顿大学，我们到了东亚系，我们到了壮思堂，哇，那个图书馆都是胡适建造的，你知道，胡适当第一任图书馆的馆长，我们每天在那里开会，在那里学习，我们在那里做访问学者，我们还 做什么活计啊，这多好啊，对不对？啊，结果上帝就管教我，我一病就四年，啊，不管多么好的环境我都去不了了，我就在医院里边住院。最难的时候，在医院里看见，有一天看见柴玲把小车停在拉萨死坠，他就背着小书包就嘎嘎嘎就上学去。哎呦，我当时眼泪就出来，这人和人这命运怎么这么不一样呢？我想他都不住在医院里，我去上学。我跟你讲，这人真的是这个那个上帝的管教，我就是上帝的管教我。我就跟神祷告，主啊，你医治我，我明白了，你医治我，我就奉献给你，我去当活计。牧师就牧师吧，总比死强，你知道吗？那是觉得牧师还是比死强嘛，对不对？真的不想，那时候做牧师的感觉像出家的感觉，你知道吗？根本不懂。哎，我做牧师的时候，我妈也以为我出家了呢，吓一跳，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根本不了解基督教的文化。所以感谢神，神有的时候管教我们，那但是我们只要愿意，我们知道这位神他是不长久责备的，他也不永远怀怒的啊，他不永远怀怒的，他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的罪已经得了赦免。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耶稣的十字架的宝血洁净了我们。首先我们要记住，我们基督徒最感恩的是神给我们救恩，神买赎我们，我们是被买回来的，弟兄姊妹知道吗？从哪里买回来的？从撒旦的手里，从撒旦的权势里边，从死亡的咒诅里边被买回来的。用什么买的？用银子吗？用金子？用美金？用什么买的？用他儿子的生命换了我们，这是最大的要感恩的，对不对？耶稣来到这世界为我们死，就是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上帝用他的儿子换了我们，买赎我们回到神的家中，成为上帝的儿女，是从撒旦的权势中、死亡的咒诅中买赎回来。所以我们这位神，你想我们对儿女会怎么样？我这两天我跟我两个孩子在一起啊，我们都是鼓励啊，这个鼓励啊，你知道吗？这个不管他们遇到多少的这个不顺利，我们都是鼓励啊，我们不会责备的，对不对？因为责备我们知道不，我太太学心理学嘛，最近那知道这个无济于事嘛，对吧？我们这个现在这孩子太幸福了，我那一代爹妈天天责备我们，知道吧？现在我们责备都不敢说，我们敢责备我们都是表扬，哎呀你多么好哇，这个 honey 亲爱的，我爱你啊，人家高兴了说 me too， 不高兴吐都不吐，所以现在都这样。那我们这位神呢，他第九节不长久责备，有时也责备，但是他不长久，然后呢不永远的怀怒，他还是帮助我。那你看到我30年前我生病啊，病了4年，那今天不很健康吗？那做了牧师不也挺好吗？也没死吗？对不对？感谢主，还也传福音带了很多人信耶稣。那我们在普林斯顿大学这一批人好多都受我影响信的耶稣基督，那正义在后边录像，那我们普林大学大作家，对吧？陈奎德昨天绝志了，信耶稣了。哇，不管过多少年，我们这一位神都愿意帮助我们，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首先罪得赦免，我们要感恩的。第二，我们感恩的疾病得医治。103篇10到12节说，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没有的。如果按照我们的罪审判，我们谁都站立不住啊，我们谁都呜呼哀哉，对不对？然后呢，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11节说，天立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我特别喜欢这句话。这位神啊，这么大的恩典，天离地有多高，这是一种形容啊，神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有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像那首诗歌唱，天里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 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国藩里也离我多远，多好啊！这句话要天天唱啊，做饭也可以唱。天离地何等的高，哎呀，一唱就有信心呐、啊。我们是软弱，我们是犯罪，我们有时口舌也会得罪人，但是神不永远的发怒，神怜悯我们，我们也会有生病啊，我们的疾病也会有，但是神会医治我们的疾病。他是我们的疾病福源，是我们的疾病福源。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过去一年不管你生什么样的疾病，大病小病，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神会使我们的疾病复原。 Amen。 我前两年这个眼睛突然看不见，就闪那个叫什么，就像那个蚊子在里汪汪汪飞呀、啊、飞呀、啊、飞呀、啊、一看什么都飞呀、啊、飞呀、啊、我这个金冲飞发微信，我说他是眼科医生嘛，我说冲飞啊，这个他说这个不要着急，这个到一个年龄老了，你老了都会有这个病的。这个看看医生了，又看看医生去治。那我后来现在好了，完全好了。那去年我突然耳朵又听不见，我左耳，但是现在还没听见，我右耳，所以你跟我讲话我没听见，你别生气啊。你得在这边跟我说啊，你不在这边，在这边说我是听不见的。这是零，我左耳是 zero 零，我右耳30%，1/3的听力，所以我听力很弱，所以讲话声音大啊，没有办法的，你要理解啊。不，因为我不大，我自己听不见，所以耳朵弱。但是我相信上帝会医治我，我不要求多，左耳我要求神给我10%就 OK， 因为我有10%我就能安助听器了。我现在零，连助听器都安不了。我到卡斯口去说你安不了助听器，你这个听不见，助听器是把小扩大，你没有扩不了，你知道吗？所以这很难，但是我相信我们的神会医治我们。 Amen， 哈利路亚，疾病得医治。第三，我们生命得救赎，生命得救赎。父神怎么连续，父亲怎么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不过是尘土，我们的上帝连续他的儿女，神也连续敬畏他的人，我们得以生命的救赎。第四，我们需用的充足，我们生活中有需要啊，上帝告诉我们说不要担心你的需要，你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马太福音说，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上帝告诉我们说，你要看天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也不聚集在仓里，神都养活他。我们在103篇也看到说，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所以在诗篇165篇第11节，神也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直油。你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下都滴满脂油。所以我们需用的，上帝都会供应我们啊，供应我们，眷顾我们，而且让我们一无所缺，一无所缺。所以我们过去年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饿着的？没有嘛，我们都在减肥嘛啊，没有饿着的，对吧？一到晚上要吃饭的时候，很多同学说、哎、对不起啊，一盛米饭啊，我不吃不吃，为什么？因为要减肥吧。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这位神眷顾我们，让我们一无所缺，让我们一无所缺，得感谢神。所以在过去的一年，上帝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我们每一步都是有上帝的高抹引导，所以我们也要省思。那今天我讲的第三点是重点，就是从岁首到年终的省思。我们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诗篇139篇23-24节，我们一起来读。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看我里边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那么弟兄姊妹记得这个诗篇谁写的啊？大卫的诗篇，对吧？是大卫的诗篇。 那大卫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大卫也犯罪嘛，对不对？大卫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啊，试验我啊，知道我的意念。神知道你的心思，不仅你的行为，你的心思他都知道，你的意念他都知道。所以我们到年终的时候，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我们用一个中立的词叫做省思省察。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中国儒家文化也有这一句话，说五日三省吾身，对吧？每一天呢都有三次来省察。那我们一般的工作太忙，没时间省察，对。可是到年底了，吃了喝了，安静了，安静的坐下来，一定要省察。那我一到圣诞节的时候啊，这个晚上我一定安静来省察，这省察这一年走过的路，也感谢30年前那个圣诞节，那个不一样的圣诞节那么寒冷，啊，感谢今天的圣诞节那么温暖，感谢那个圣诞节那么孤独，也感谢今天圣诞节儿女在一旁。所以凡事都是要谢恩，所以一个人要省察自己，这是儒家的一个基本的功夫。不仅如此，苏格拉底也说过，我最大的智慧就是知道自己无知。我最大的智慧，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无知的时候，知道自己亏欠的时候，知道自己不完美的时候，知道当遇到矛盾的时候是自己对不起别人的时候，这个人就成长了，他就有智慧了。所以呢，当我们省察我们自己的时候啊，我们才能够正确的面对神，正确的面对朋友亲人，正确的面对弟兄姊妹，也能够正确的面对那些得罪我们伤害我们心里过不去的人。那我们有哪些省察呢？我用了一个叫做三心二意啊，三个心两个意。第一个心是省察自己的良心，信心，省察自己的信心。那么信心非常重要，圣经怎么说？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很多人信了主了，慢慢慢慢信心就冷淡了啊，所以遇到问题呢，还是凭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智慧啊，所以那我们就要问自己，我们真的信主了吗？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真的有全然的交托吗？我们全然的交给神吗？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主权交给他了吗？啊，把我们的银行的账号交给他了吗？不是他替你签字，是用的时候要按照他的心意去用，这个很重要。把我们的夫妻关系交给他了吗？还是我们在家里做主，还是耶稣为我们做主呢？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的家里，你去看啊，都挂一个耶稣是我家之主。那我从他们说话的时候发现还是他们做主，耶稣基本没做主，耶稣是参考啊。当遇到事儿，主啊，你这个我这个是想这么干，主求你成全，那这个就是参考，耶稣就是帮助者，耶稣根本就不是你的主，对不对？那你是主该怎么办？你该寻求说，主啊，我的旨意不重要，我的意思，你的意思才重要，因为你的道路高我的道路，你的意念高我的，求你指示我走正确的路。大卫在他做了君王以后，他原来是非常敬畏的一个人。我们知道大卫当年被追杀的时候多敬畏呀，人有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敬畏才能表现出来，人一成功敬畏就表现不出来了。你看大卫一下子就成功了啊，在希伯伦称王了，后来到了耶路撒冷又称王了，做了这个犹太全地的君王，而且大卫时期是以色列最强盛的时期，相当于现在以色列是很强盛的时期，对不对？非常的强盛。大卫那时候又开始骄傲了，也不好好上班了，一觉睡到下午三点了，对不对？这就是像毛泽东啊，毛泽东一睡就睡到下午三点，晚上工作，白天睡觉，你知道吗？睡到下午三点起来了，就瞎溜达在那个皇宫上面，一溜达就看见了眼睛不该看的，对不对？然后就犯罪了，犯罪了才这样说啊，主啊，对啊，让主来 鉴察他，求你来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看我里边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恒的道路。他开始又开始省察自己，认罪悔改，所以上帝赦免了他的罪，因为耶和华永远不永远怀怒吗？赦免了他的罪，上帝还是奖赏他，说大卫是最合心意神心意的人啊，是因为他愿意省察认罪。所以我们要省察，我们真正的信主就要学习交托，我们真正的相信耶稣是活着的主，他在我们的教会行走，拿着金灯台，所以我们就不要担心教会前面的道路，对不对？我从来不担心冯少华教十几间教会啊，我不担心的，我知道神说他拿着金灯台在里边行走啊，他是活的神，他的教会掌权，不管教会遇到多少的难处，主的眼目鉴察全地，他也鉴察我们的人心，谁对谁不对都不是我们心里做判断的，我们做的心里做判断都是错，唯有神才能够判断人啊，所以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学习交托呀，把教会交给神，因为他是掌权的，他是活的神，他是拿着金灯台行走的，行走在七个教会中间，就是我们所有的教会中间啊，所以我们要有信心，对这位神有信心。所以另外我们要思想省察，我们除了我们这位神以外还有别的神吗？我们有没有呢？我们很多啊，过去我们来到美国信主，也很多是为了身份信主的啊，这个在纽约在洛杉矶特别多啊，这个为了办身份，现在美国办绿卡没有任何事情比宗教避难还快的，而且批的比例高到简直我们教会90%甚至100%，几乎都只要是丰收华教会的移民官都认识了。这个我们教会有一个姓张的叫张志刚弟兄去了啊，这个国内逃出来了，怎么逃出来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有点毛病，人家追杀他，逃出来了就信主了，信主了受洗了就去办避难。我说你得来教会好好聚会啊，他这隔初一来一次，十五来一次啊，然后呢我说你得好好读圣经啊，他也不太读，然后呢去面试的时候跟我说，哎呀牧师我要面试，你有什么叮嘱吗？你能不能为我祷告？我为他祷告完了，我说你带着教会的 program， 那边教会的地址电话什么都有，各个小组对，万一回答不上来可以问一问啊。好了，人家也忘带了，人家到了移民官问他说，你的教会叫什么名字啊？不知道。那教会在哪儿啊？不知道，那个城市不知道叫啥名。你说这糊涂，说那你牧师叫什么名？我牧师我知道，叫张伯利。然后就别的说我知道，所以他说那移民官就把那个电脑就转过来，说你看是这个人吧？他说在电脑上你一张大照片在这儿呢。哟，但我一看那是我牧师嘛。他说就过了，绿卡就拿到了。你看到没有？上帝有怜悯。我说那你该怎么办呢？跟我说感恩了，感谢主了。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祷告，是不该给的，上帝都给你了，怜悯你，对不对？所以这个不错，不管他怎么样，他还知道感谢主，要好好的做基督徒了。我们纽约还有一个呢，去了申请了，拿到了，高兴的说：“我告诉你，我根本就不信主，我信佛。”那牧师气得都快哭了，给我打电话，那怎么办呢？我说：“那这个人在天上，第一个他没有得救，他的生命册上没有他。第二个，他犯了美国的法律，他做了欺诈罪。他在法庭上是说他信耶稣，回国会遇到逼迫。他现在公开当你们说他不信耶稣，他信佛。佛教在中国没什么逼迫，所以这个违反美国法律。如果你一封信到移民局，他就会被取消。所以。”这个说话不小心嘛，对不对？会有这样人吗？没有感恩的心嘛，这不对的嘛。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这位神，所以我们要鉴察我们有别的神。那天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也是跑到一个弟兄家里，那家拜小鬼儿，你知道吧？还有拜小鬼儿的。美国你不要以为都信耶稣，很多华人来到什么都拜的，拜三个小鬼儿。那小鬼儿你知道为什么？为血，为人的血。所以把哥哥守了，给点血给小鬼儿吃。这个那小鬼他跑人家去干小鬼，他这样一下子回来跟我说，我说你要赶紧悔改，你怎么见小鬼拜一下子呢？他说我就入境 随俗嘛，到人家不拜下不好意思，我说那就不要去，拜了邪灵跳你身上怎么办呢？对不对？你是不是也养个小鬼？你都信耶稣了，糊涂着呢。你对神的信，你的神是万神之神，是万王之王，你的神是光的，小鬼是黑暗，光来了黑暗就走了，你怎么还可以拜小鬼呢？那我们当然我们不会预存那拜小鬼了。那他说我就他们一个下意识动作，牧师求神也饶恕我，我说赶紧好好祷告悔改悔改悔改去啊，这要悔改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没有别的偶像呢？金钱会不会是我们的偶像？学历啊，我们拿到了博士，哎呀，我们就了不起了。我拿到博士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就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很快就过去了嘛。博士证书就看一眼，回到家里就放哪儿箱，我都找不着了。嗯，所以就看到人就是这样子。那你有没有别的偶像？周杰伦啊，歌星啊，川普。川普是你偶像，谁一说川普不好，你就跟人干，差点跟人拼命，对不对？奥巴马都有偶像，弟兄姊妹有偶像都是错的。我信主给我带来最大的智慧，我不再把人当作上帝，我不会认为任何一个人是没有错的。我小时候我把毛泽东当上帝，中国的救星，我发现他给中国带来了那么多的灾难。后来我又把邓小平当上帝，我觉得他能拯救中国，结果他把我给追捕了，你知道吗？把我通缉了，我也不理他了，对不对？后来来到海外，我把国民党当上帝，我觉得中国应该恢复中华民国，我发现国民党现在更一团糟，对不对？信神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至圣者才是聪明。当认识神了，我们看所有的人都跟我们自己一样，都是罪人。也许他在历史的一段时间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不是永远的，他不是永恒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认识神，你才有智慧，你不再有偶像啊，你对神才有全然的信啊。所以感谢神。第二点，省察我们自己的爱心，这个也很重要，第二心了啊。省察信心，第二就是省察，哎呦，又回来了，怎么啊？对，省察爱心。那么《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三节，我们看到圣经怎么说啊？你们《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五节，这是信心的经文。你们总要自己，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是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面吗？所以我们耶稣在哪里啊？在心里。我们谈福音，谈属灵四定律，谈完了都会问耶稣在哪里，那听明白说在我心里，这就对了。那天我跟几个人谈，有个企业家刘总说的在天上，这家抢答，他抢答，我说耶稣在哪里？在天上。我说那跟你没关系，耶稣是在天上我们都知道，但耶稣跟你的关系在哪里？在你心里才跟你发生关系吗？对不对？你才信耶稣吗？啊，他明白了，对，在我心里，人家别的怎么说，在心里，在心里，他就在天上，他还抢答，在天上就没听明白吗？在天上就说明耶稣高高坐在天上，可是没你跟你没关系。你要知道这位神跟你有关系，你们哈利路亚。爱心的经文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八章九节，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爱的诗篇里边讲到很多的爱，我们也感谢神啊。所以当我们读哥林多前书读到爱的时候，爱是恒久忍耐，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所以感谢主，当我们读到这些哥林多前书关于爱的教导的时候，我们特别感恩。其实我最喜欢的啊，这个保罗讲的哥林多前十三章那句话，他说我若那时候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薄一样。你能够讲方言，可是你就骄傲了，说会讲方言，你不会讲，我比你属灵，这个就已经 不合神的心意了，对不对？那么可是神保罗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你的方言肯定讲不了万人的方言，真的讲一种两种而已啊，对不对？你不可以讲那么多，你就会讲天使的话，没有爱也没有用啊。那么我若的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 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也算不了什么。这段话说的真好，也是对我们传道人说的。我们会讲道，可是我们没有爱有什么用呢？我们就会教训别人，批评别人，然后我们下来的时候我们没有爱，我们没有怜悯，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只有责备，我觉得没有意义。这也包括传道人和我们教会的领袖啊，所以弟兄姊妹，多一点的鼓励，少一点的责备啊，因为耶和华都不永远的责备，我们做领袖的也少点责备，多点的安慰鼓励。保罗还要说，我若要将所有的周济穷人，这个是爱心的最大，我所有的都给穷人了，又舍身叫人焚烧，这个太难了，烧我都愿意，但是没有爱又有什么意义呢？当我们路过开车的时候，看到一个 homeless 写的 Merry Christmas Happy New Year 啊，这个 God bless you， 我们就掏出几块钱给人家，给人的时候我们就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或者我们有种嫌弃的感觉，我们在怀疑他的动机，给他钱他会不会吸毒呢？会不会喝酒呢？那就不要给了，那就没有意义了。当你给他的时候，你是怜悯爱他啊。前几天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没地儿住，开了个房车开到我们教会，教会还是有地方的，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很多人就都不太同意，我也没说，我就讲了个故事，大家都同意了。我说北加州旧金山现在房子非常的贵，一个厕所都几十万。我们去一个朋友家，他住了一个100多年的老房子，在 Cupertino， Palo Alto。我跟师母住他家，他家就一个厕所，那房子很老，那房子像板房，就像那活动房那么老。原来是军人住的，就是军人的房子都是临时的嘛。那师母就讲话就不太了解当地的行情，说：“哎呀，弟兄啊，你在住危房里呢。”他说师母，这叫危房，这豪宅呀、啊！我这房100多万，怎么危房？100多万在美金价，我们买一个很漂亮的房子，那就是这样危房。我就住离乔布斯家走路就到了，你知道吗？这块地值钱，房子不值钱，地值钱，厕所是不值钱，地值钱啊！你看，就这么个地方。我那天我就看到了在，在也是在 Facebook 上，我就看到有一个一个美国人晒了一张照片。旧金山有个非常豪华的大教堂，他们每一天晚上打开迎接流浪汉住进去。哇，这个教会多大的爱心呢、啊、你知道，那么豪华漂亮古典的教堂，一群流浪汉臭烘烘的啊，抽着烟就进来了，而且晚上睡觉时每个他都是长条椅子，每个椅子上一个人，每个椅子上人都睡满满的，因为没有好多人。究竟啊，我们整个加州有30多万的流浪汉，都住在最豪华的地区，哪儿房子贵往哪儿住，都住市中心政府旁边，拿那个救济比较近，不用坐车。我们现在洛杉矶当趟路边全是帐篷，啊，都是穷人，你怎么去面对他们？当然，我们也会责备批评这个加州的民主党的政策。我们现在是避难州，所有的州不合法居民有过犯罪记录，你们不要，我们欢迎，我看都去我们州去了，你知道吗？我们监狱里也不关，都放出去。我们在加州抢980块钱以下的，那不判刑的，监狱没地儿关。所以你知道吗？所以都住在那儿。前几天川普总统说，你们加州不解决，联邦就要解决了。加州就是这样的，教会打开教堂，欢迎他们进来。我那个看到他们的说明，我就特别感动。我把它翻译成中文，我一读，我就是教会就应该是这样子的。那你的漂亮教堂就是你们聚会用的吗？那些穷人怎么办？他当敲你的门，耶稣说要叩门就开门吧。啊，那个人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你就把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就是坐在主的身上。那么今天教会一开会，这哪行的？这我们哪有同工服侍这么多？人家教会要服侍他们，而且来了的衣服要洗澡的，教会要增加卫生间给他们洗澡，洗干净了以后那衣服都不能洗，很多衣服就扔了， 然后教会有不断的弟兄姊妹抖内很多的衣服，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他们到这儿洗个澡睡个觉，第二天穿着新的干净的衣服走了，然后他出去回来，他那衣服两天就臭，他不洗澡哪儿都钻啊、嗯！我跟你讲，这才是教会。我在想什么是教会，这个才是教会。我那天一讲大家都同意了，不讲话了，那个弟兄就把房车开到停在我们的停车场里，住在那里。弟兄姊妹啊，教会就是做穷人工作的，就是关心耶稣来就是被掳的得释放，被压的得自由，瞎眼的可以看见啊，贫穷的成为富足。教会就是要体现爱呀，不体现爱我们的教会就是个宗教组织。因为教会是神儿女的家，感谢神。我记得我刚搬到没搬到加州之前我就住在教会，我们教会买了一个小楼，当时在加州旁边全是 homeless，大概有30多，后来我都能叫上他们的名字啊 ，John、James， 一个一个都成了我的朋友。我住在那里，大家说晚上锁好门呐，那些人挺吓人的，你知道吧？他们晚上不睡觉，他们有点钱就喝酒，喝完酒他们就唱歌叫，啊，有的人半夜不睡觉，就是你别害怕啊。哎呀，我就发现我住在那里边，这些后面一次把我都给包围了，你知道？他敲我的门，我一开门，他就要吃的，再不要来洗澡。我记得有一天早上我做了大概10几份的早餐，我请他们来吃饭，我煎了很多的鸡蛋面包黄油，我就打开门，这后面在吃饭，吃的可高兴了，最后成了我的朋友。你知道最后我们教会的花都他们浇啊，别的后面的来了他们都说这不能碰，这啪子是脏的，你知道吗？我的车当时我去了有一部车还挺好的车，晚上不敢停在外边怕人滑嘛，啊，我就停在后面丽斯的家，我还去过他家，他住在垃圾桶里边，一个大垃圾桶从上面跳下去，然后就住在那里边。哎呀，里边还有电视呢，挺好的，我还跳进去了，坐一会儿跟他聊一会儿天。然后呢，我的车停在那儿，我头一天给他10块钱，我说你帮我看这车，我给你10块钱。那个匠后来就不要，免费给我看车，谁也不许碰我的车 ，Pastor 的车。后来我们教会有些野猫，他们还买些食给那喂那些野猫。很有感情的，很有感情的。你不要以为说，哎，这些人，所以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的爱心哦，爱心，弟兄姊妹，爱可爱的人都容易，都很不难的。爱我们的家人呐、啊、同事啊、朋友啊，爱我们的福音朋友都 OK， 一点都不难。但是爱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人，觉得根本不是同类人，我们就很难。爱那些政治观念跟你不同的人，容易吗？不容易的，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在基督里边的爱是胜过所有的。上帝爱世人，爱所有的人，基督徒也应该一样啊，甚至要爱你的仇人，爱你的仇敌，爱你的仇敌。所以这就是爱的一个升华，没有世界没有任何的爱能够胜过这个。第三，要省察我们的良心啊，这个很重要，省察良心。在诗篇啊119篇12到14节。我们来读一下啊，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何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的面前蒙悦纳。所以我们要省察我们的良心，我们的良心，我们有没有心存圣洁？我们有没有知足感恩？我们有没有怜悯和公义？我们里面有妒忌吗？有怨恨吗？有报复的心吗？还有邪恶的心吗？我们是法利赛人吗？我们有没有论断过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坦然地面对过自己的过错和软弱？我们有没有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求他赦免？我们是敬畏的人吗？我们会敬畏上帝吗？如果我们敬畏上帝，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也会敬畏啊。所以儿女们，当我们敬畏神，神也会通过我们影响我们的儿女成为一个敬虔的人。所以第三，我们最后我讲到这个二义啊，第一个义就是省察言语是否合主的心意。我们言语是我们啊这个生命的流露啊，所以圣经马太福音12章36节说，凡人所说的闲话 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所以我们要省察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言语是否有谦卑柔和敬虔圣洁诚实良善，我们的言语是否造就人。弟兄姊妹，我记得我讲过，我们的言语是有力量的，我们的话语是有能力的。所以基督徒不能咒诅，为什么上帝说你不能咒诅，你只要祝福，因为咒诅也有能力啊，我们只要祝福。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话语里边，所以有一个人跟我说啊，这个人背后说你坏话了，但是这人很爱主，他说你的坏话也说别人的坏话，这个好几个传道人都被他说坏话，这个他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然后在背后议论，从来不当你们面说啊，但是这人很爱主。我说不会的，他不会爱主的，爱主人不会这样说的。因为雅各说一个泉里边出来的水不能有两个，或苦或甜，不能，就是甜水。基督徒里边出来都是甜水，如果有苦水从你里边出来，你一定生命里面有问题，那个水源有问题，有问题。所以如果你对我有意见，你可以找我，你可以跟我当面说啊，这就是在爱的里边说诚实话。包括不仅是我，弟兄姊妹也是一样的，我们对谁有意见，我们就当面去跟他谈。我们相信一个信主的人，他有胸怀，他也有这个上帝的恩典，能够听你的批评，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省察我们的言语啊。那么我们要省察我们的言语，我们因为当你说的闲话，审判的日子来了，必句句供出来。我记得有一天我们教会有一个人在我们教会的大群里边崩发了一个广告啊，我就不同意，我就说你不要发广告，我们讲了不能在这里发广告，他就开始骂我了。你看到没有，大家后来也说牧师你不要管了，就不要管这个闲事，让别人管啊，所以把我群主也拿掉了啊，让敢得罪人的人去管。所以弟兄姊妹，你发一个广告人家拿掉了，告诉你说这个不合适发在这个广告里边，就完了嘛，拿掉就 OK 了嘛。牧师用的也是很温柔的语言。然后就有一件，就是我们人，我发现尤其来到美国的中国人，我们是接受不了一点不同意见。所以你的婚姻出现问题也是在这里，你跟人际关系出现问题也在这里。当一个人给你诚恳的提出来，你能接受，就说明你的生命是有底气的，是有信心的，有力量的。接受批评，你说我被批评这么多年，我还是做牧师呢，如果我要按照批评，我早不干了，知道吗？我干嘛要找这个麻烦，做一个牧师天天被人批评。所以你讲到每一天都在，每一个礼拜都在讲到这个二十多年讲了这么篇道，人在里边给你挑出几个毛病的，天天在网上给你批评，很多的，对不对？那你还干不干了？感谢神，神有恩典，因为神鉴察人心，因为我知道审判我的不是你，也不是他，审判我的是那位为我流血牺牲的上帝。所以我就不在乎别人对我的批评。那你说的对，上帝也会通过圣灵能够感动我，让我悔改啊。你说的错，你要面对上帝。所以圣经怎么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不见得让我知道，但是上帝会知道，也不见得让你知道。所以我们要审查我们自己有没有骄傲，有没有暴躁，有没有不洁，有没有说谎，有没有凶恶，有没有苦毒或者伤害人。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我们常常论断别人吗？我们常常定别人的罪吗？我们所讲的话都是造就人的吗？所以当别人在言语中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会饶恕吗？我们有没有伤害过别人呢？伤害了我们就求神来赦免我们，赦免我们。因为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我发现呢，愿意认错的人呢，会把环境改变；如果不愿意认错，会责备人的人，也会把环境改变。讲个小例子吧，那天来到女儿家，住在女儿家，东西不太熟练，她那小apartment又特别小，不像我们家那个，我做饭。这边火烧着，他们有一个那个锅，很高级的锅，就那种什么都能做的锅，他就放在那个炉灶上面，因为没地儿放。那这两个炉灶是挨着的，这火呢就大了，就跑到那个上面，就把那锅给烧坏了， 把那锅那个就那滴滴滴那个摁那个那 control 那给烧坏了。烧坏了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孩子们把东西放在这儿。师母就跟我说，你可不能这样讲啊，是你的错。哎呦，我想对呀，那我就想我得给你道歉嘛，我得给你买个锅嘛，对不对？那我就说，你看你怎么放这儿呢，哪儿不能放，你锅放在这儿，你看那个着就把那个给烧了。哎呀，说按照我们的自然的脾气可能是这样说的，但那天小雪回家了，我笑眯着说，小雪你那锅多少钱呢？先说怎么了怎么了，他就把数字说说，我看还不贵挺好。他说的这个，我说对不起啊，我给你锅给你烧了，我可以给你买一个。他说他就笑了，你看这个环境就很高兴，快快乐乐进去了。然后那天我们就一人给一个孩子给200块钱过圣诞节。然后呢他那天说，把你快递啥给我，我要买锅，我不给你200了吗？他说那不算，那是礼物。所以你就看到你看你怎么说。那如果我责备他也有道理的，你怎么把那个锅不是放在炉灶上的，对不对？应该是放在那个台子上面，或者你怎么放在这儿，我做饭没发现的火就出去了，把它烧了。所以但是我们要感恩的，圣经说凡事感谢主，锅烧了房子没烧，那应该感谢主吗？对不对？感谢主烧了我女儿的锅，没烧别人的锅。感谢主我还有能力替他买另外一个锅。你总是要感谢神吗？所以你当你的言语啊省察自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该怎么做。感谢主。所以我们当我们纪念这位上帝一年给我们带领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新的一年我们会少走很多的弯路。我们会校正我们的脚步。我们走得更加的坚定，更有信心，在一个新的国土里边生活，一定要记住，上帝把你带到这里来是有美意的，他让你得地为业，让你生养众多。我感谢主，知道你来的你知道你多大意义吗？你可能都不了解，你是你们家族第一个移民到美国的。再过1000年，如果耶稣还没有来，你的家族可能都成千上万的人了，你就是祖宗，你知道吗？那你这个祖宗就像亚伯拉罕，犹太人的祖宗，他给他的后代带来的是什么呢？你不要小瞧你自己啊！如果你这一代带给他们上帝的祝福，圣经说耶和华与他们千代万代的与他们同在，上帝祝福他们得到这块土地，在这里生存下去，而且一代又一代的来荣耀上帝。这个是上帝给我们这代人的信心的。我们是第一代移民，我们不仅是第一代移民，我们还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大多都是第一代来到这里信耶稣的，我们在这里建立这个教会。你像再过1000年2000年，我们的教会会怎么样？我们这个教会可能变成成千上万的教会，一代代的多少的儿女在这里成长。你就是这个教会的创办者，第一代的建造这个教会的。当你要想到这里的时候，哇，你在美国的生活就不一样了，就有使命感，有责任感，还有荣耀感。你们哈利路亚，来我们唱首回应诗歌，我们结束今天的信息。感谢主耶稣，上帝给我们2019年走过，我们教会的同工们都非常的棒，我们各个团契小组也非常的棒。我发现我相信2020年2020这个特别的日子，特别的年份，我们教会会发展起来，会兴旺起来，各个小组都兴旺起来。 Amen， 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一起来起立，我们唱一首诗歌，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我们唱这诗歌的时候，我们也向他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我们的感恩，感谢他去年一年的带领，感谢你，感谢他医治了我们身体的疾病，除掉我们一切的罪孽。哈利路亚。我的心你要称颂，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 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天理地有何等的高，天理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动力心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你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天立地天里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动力心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你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
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是我们的神，从亘古到永远。你爱我们，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破碎了身体，买赎了我们，让我们与父神和好，成为上帝的儿女。主啊，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感谢你在过去年带领了我们，高山低谷都引导我们走过。我们感谢你在过去年你恩典慈爱为冠冕，主啊，引导我们，主啊，在基督里边成长。主啊，我们谢谢你，感谢你过去的一年医治了我们身体的疾病和软弱，保守了我们在你的爱里面信心的成长。主耶稣，求你来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祝福每一个在你爱面前寻求的人。主也祝福那些来到你面前把重担交给你的人，因为你应许我们说，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你的面前，你就使我们得以安息。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不知道我们这里边还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哈利路亚。如果我们都是信主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说，主啊，我要把我的生命交给你，求你引导我在2020年恩上加力上加力，活出你给我的丰盛。我愿意传福音，2020年我要把人带到教会，带到你的宝座面前，把我的家人也带到你面前。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也举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求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位，祝福我们的在信心中的成全。主啊，让我们把我们的家人同学朋友，主啊，我们的 best friend 最好的朋友都带到耶稣的面前，和我们一同来领受你的无限的慈爱，美好的救恩。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握握手说新年快乐，哈利路亚， Happy New Year。 好，把时间交给主席，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